also happen to be core Democratic values.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空军一架刚才改装升级的 F-16V 战机1月11号在嘉义的外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海，目前已经寻获飞行员尚未成立的遗骸。那么由于总统蔡英文去年底才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驻台办事处的新任处长孙小雅联合主持了 F-16V 的接装成军典礼，这批 F-16V 战机日前也刚在嘉义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列队展示战力。那么时隔不到一周就发生这起不幸的坠机事件，引发各界的关注和检讨的声浪。那么究竟坠机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共军的频繁扰台？事件的相关发展是否会影响到台湾的空防战力与军心士气？我们要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一再的重演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了两位资深的军事专家，还有 F-16 战机的教官来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介绍中华民国空军 F-16 退役教官黄良德少校。上校黄教官，欢迎您。好，另一位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是台湾军情与航空网站的主编施孝伟，是主编。主编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一位不幸殉职的 F-16 上尉飞行员陈毅，他今年是28岁，是中华民国空军官校106年班航太工程业毕业的。那么因为他向往飞行报考飞官，总飞行时数是324小时，驾驶 F-16V 战机的时数是62小时。那么我想先请教这个黄良德教官哦，你怎么看这次坠机事件的这个原因，还有这个 F-16 它换装之后它训练的科目的强度和难度如何？您自己过去有驾驶这个 F-16 的经验，那么您看这一次的这个上尉飞行员究竟在出事当时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王教官。
好，首先我报告一下，因为我离开空军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那我是飞的是旧的构型，现在这个是新的构型。其实新的构型对于航电的部分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呢这个飞机除了把这些航电升级了以后，其实做了一些结构的补强，它的飞行的原理跟气动力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哦。那今天这一个陈毅陈上尉他所飞的科目叫做 BWD， 它叫 Basic Weapon Delivery， 什么意思？就是它很基础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炸射航线，他要把这个东西飞熟练了以后呢，后面才会进阶到 SAT、Pop Up 这些战术拉伸啊比较困难的比较困难跟复杂的科目。其实这个科目来讲，只是我们对地一开始的一个很简单的科目。那我把那个科目的流程先跟各位报告一下。飞机起飞了以后，我这有一个小模型。飞机起飞了以后，两架飞机集合在一起，掌机会下令做一个 G check， 为了预防有机昏迷的状况，所以他会做一个4到5个G 的90度转弯，5到6个G 的90度转弯，然后要看到 visual and good， 也就是告诉掌机说我的状况是好的，然后他们才能进入靶场。第二个，这个陈毅陈上尉在执行这个科目的时候已经是好几个科目了，他剩下最后2个 pass 他就要回去了，那才发生了这个状况啊。也有很多的记者来访问我，那大家都是第一件事情就想说到底它的成因是什么。如果现在就依现在很有限的东西就可以判断出它的成因是什么，那 NTSB 美国的 NTSB， 我们的飞安会，我们的这个空军的飞安调查小组，每一次一个事件都要花上年超过1年以上的时间去做这些资料的比对跟整理，那也就大可不必找一个人来看就可以告诉你成因是什么。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是很珍贵的哦。那等一下我也会在其他的题目里面提到有关于这个详细的部分。我想成因的部分我就不再多去讲，因为他这次很特殊的是他在做这个科目，因为 F-16V 刚成军嘛，所以它一直是一个焦点。那除了很多人在现场看以外， 还有一些航迷他们在靶场里面照相，所以一举一动这些东西全部都被照下来，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所有的飞安事件从来没有过的。也就是他有很多目击的证人，那他掉下去的地方其实离靶场不远，只有几百公尺，所以目前看起来就是打捞残骸这些相关的东西进行的并不是还算蛮顺利的，陆陆续续，因为他那个是个海滩嘛，哦，那我想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有关于这个黑盒子也好，或其他的记录器也好，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个东西，因为人身上没有 sensor， 所以如果到了人为因素，就 human factor 的时候，或许还需要一些更精确的去判断，这是我的看法。
其实谈到这个人为因素，很多人都在好，尤其是因为黄教官您曾经这个飞过 F-16， 究竟在飞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你的感受再多跟我们讲一些些，就是让我们能够体会当时陈毅上尉飞行员在飞的时候，究竟他面临的困难是在哪里？飞行这个 F-16 的感受。
其实跟我们之前在跟校委在谈的状况是一样的，这个 F-16 的它有一定特定的这个流程，那当时也有人说这个人大概到队了快两年的时间，只飞了60小时好像太少了，实际上他有做了一些其他的训练，所以说他等于现在目前来看他飞这个单座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飞 F-16 的确有很多的挑战，包含到这个 F-16 因为它性能很好嘛，所以这个机力的这个挑战哦，再来因为它相对的它有很多很先进的武器系统，它要边操作这些武器系统还要边去飞行哦，这个也是一个考验。但是呢它今天执行的科目是一个基本的科目哦，所以你说风险性有没有，当然有，没有风险性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你在训练跟风险之间，你有没有什么可控的风险，或者是可以承担的风险去做这些训练，否则不要飞最好，不要飞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啊。所以说我觉得那我们这些计算，这些都是以每10万小时的次数来看我们有没有高起来，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哦。那这个等一下我会比较详尽的再跟你报告。
好的，感谢黄教官。那我们也想请施主编帮我分析一下这次出事的原因。那么我这边很快补充一下，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他的说法是说，近年来中共的军机不断扰台，空军不断需要出任务来应对，导致教官战机和油料大部分都使用在出任务上，使得新进飞行员的训练时数受到影响，造成飞行训练的风险提高，因此应该要正视共机扰台造成训练时速压缩所带来的风险，这是张延廷前副司令的说法。不晓得您认为这个究竟是谁的过错，然后真的像副司令所言的是共机频繁扰台所造成的吗？
其实好，就是说这次 F-16 这个事情哦，那当然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最近这个事情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 F-16 战机才刚接装完没多久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就会检讨我们现在中华民国空军 F-16 机队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 F-16 机队从大概1997-98年开始陆续接装到现在，大概已经23-24年。那这一次他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购改，但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当然只有很光荣看到这个总统去教阅的时候啊，这个四连队好，这个把摆出一整个连队的飞机接受教阅，但其实从开始购改到现在来说也花了算蛮长一段时间。而且就是我们原先这个跟美国买的150架 F-16 这个 FB Block 两栋战机里面有大概差不多10架留在美国，所以在台湾是140架。那这140架里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各位观众朋友或听众有印象的话，他最早的这个几架飞机的确是飞从那个嘉义飞到汉翔去进行这个改装的。但是这4架飞机改装，而且改装出来之后进度走得很慢，走的为什么会很慢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并不是因为就是说大陆的军机开始扰台等等，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其实黄教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这次购改不仅仅只是把飞机雷达还有航电系统还有等等进行更新之外，其实也等于对机体做了一个翻修。那空军呢最先把这些就是我刚刚讲前面4架飞过去之后，其实大部分那时候比较早先完成这个换装完成性能升级，这些飞机这些机体它都不是从各个基地飞过去的，它都是用 交三栋运输机运过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飞机它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啊，那可能像有些单位的这些这个飞机啊，就在因为操作中重损，所以呢就一直摆在那边。他们也就借由这一次的这个这个购改哈、啊，以及那个等于算是中寿性能提升，把这些飞机啊做一个大的一个翻修。所以有很多啊，这次其实有飞机是那做很多结构件上的这个调整。那也因此这样，其实哈、啊，我如果说大家把时钟调回两年的话，那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啊，那时候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在台湾的这个大概差不多130架 F-16 战机里面，大概差不多啊，其实能够飞的大概可能只有大概七八十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都在汉翔，都卡在那里。所以哈、啊，也就是说，当这个陈毅哈、啊、他从空军官校毕业，在空军官校大概跟步军队完成大概250小时的这个飞行训练以后呢，他好、啊、分发到那个嘉义的21中队。但其实21中队哈、啊，他原先是一个换训中队。那当然这个换训的过程之中啊，他等于一开始到队。那开始接受这个 F-16 换装训练，他是我们哈，就是说这些空军官校毕业以后第一批直接换装 F-16 那个 AMV 型的这样一个飞行员。那等于他开始进那个接受换装的时候呢，那那个时候的确。由于嘉义基地本身在做这个接装的任务，所以他这个就有很他就把他的这个换训呢调整到花莲。那但是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好、嘉义的这个能量逐渐恢复以后，那又重新把这个训练任务拿到嘉义去做，而且他其实现在来讲的话。他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这个飞行这个换装能力之后，现在其实还是等于是，我想在黄教官也跟我提过，他其实现在也还是严格来说在处于一个换装阶段，也就是要把各种的这个空对空、空对地的这些科目啊，都要能够练到很精熟啊。例如说啊，甚至于就是说，比如做这个动作，然后就要开始啊那个应对这个机的那个抗力啊等等，要做这种就要有点像做到像吃饭喝水反射动作一样啊。其实他现在就是在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了，所以也就是说，当然你说前面也因为这个战机、啊。那个的这个使用上来讲，很多需要去应对大陆的这个军机出现在我们这个西南空域，这也是事实。但是整体来说，我个人觉得它在训练上来讲，或者说是应该就是说，它其实在执行这样一个算是相对而言较为资浅的飞行员，在执行这样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哈、啊，的确也会有一些风险的因子存在，这也是事实。那其实这些训练就是要让他在未来的这个作战中，把这些训练的这个因子把它降到最低。当然，你说大陆的这个军机频繁的来到台湾，但是我想那些会对我们成熟的飞行员会有比较大的冲击。例如说啊，我另外有认识一位黄教官、啊、那个其实那个芒果教官跟他也挺熟的啊，那个他就说他在99年两国论的时候，他的这个任务以我们空军的飞行员的这个训练啊任务战训比来讲，大概差不多任务好，就是你10个小时里面大概2.5小时是作战任务，7.5小时训练任务。为什么？因为现在战机非常精密，以 F-16 来说，它的两个多功能显示器周边有一堆按钮，那你要在执行任何一个特定任务的时候，你都要在那个双手并用在那个按钮上，把你需要的这个页面
打开。困难。
他说对，他说他那时候因为在两国论的时候，他有将近1/3的训练的这个那个任务，对不对？被转用，就是因为他上去要做原本要做这个训练，结果就说哎，大陆军机来了，你就那个训练就不要做了，然后就过去看看。但事后你也没有机会再把这个训练啊通通补齐了，不是说不是说没有就是很难把它全部补齐。所以他说后来出任务的时候发生过什么状况，他有时候在做一个特定科目的时候，他去找那个电脑上面就是那个多功能显示器上的页面，他做一做卡住了，因为他想一下。但如果说你看今天他如果是在低空做这样一个低空科目，他想一下的话，我相信黄教官那个芒果教官也一定同意，那其实就是会增加这样一个风险性。这个的确我觉得会对成熟的飞行员或者说是在线上已经在担负战备的这个飞行员会有压力，但相对来说对于他还得处在一个训练阶段的这样一个飞行员来说的话，我倒不觉得是那个引发这个的这个主因，反而是应该要去找出来，就是说他为什么飞的相对来说的确比较少，这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地方。是。
那么黄教官您又是如何和这次的 F-16B 坠机事件是不是真的跟共军频繁扰台有关呢？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最近我们都整理了很多台湾战机近年来发生的事故，其实看起来好像真的还蛮多的，包括 F-16 出事在2018年有一次，在这个2020年也有一次，那包括这一次2022年的1月11号。另外就是在2020年这个两年前也是1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一次这个黑鹰直升机坠毁造成的包括参谋座长11名在内的8人死亡。你怎么看台湾好像近年来这个摔得很多，然后殉难的人员也很多，是不是真的有点太过频繁？是哪里出了问题？是谁需要负责呢？也想请教黄教官。
我们当我们在看这个飞机失事的时候，我们讲到失事率，它就是每10万小时有多少次， 但是它要用一个特定的机种来算，而不是我用所有的机种来算。我这个空军今天飞了30万小时，出了3次，所以说我每10万小时就是1次。哦，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定性或定量的话，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分析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失事的这个次数来看，我觉得我们现在尤其在台湾这个情况蛮严重的哦，就是非专业去干扰到专业。怎么讲呢？比如说像这次的事情哦，那其实我们应该去探讨那个现象，而不是探讨那个成因。成因必须要有很多的基证去分析了以后，你才能做一个判断。那到底你把那个原因找出来了以后有什么用呢？我们找出原因不就是为了要改正吗？那你现在如果说用一个错误的原因，我现在看了我就觉得他是大肌昏迷还是什么这些东西。首先大肌昏迷，你要先把大肌做了定义。那大肌是你突然来的一个激励，你非预期的一个激励可能会造成你昏迷。第二个是持续性的一个某个激励以上的，当然每个人生理的状况每天不一样，所以你会做这些肌 check。 那是不是我们这些都是防度我们在这个空中会有大肌昏迷的情况，是不是这些东西失效了？那要做一个很精确的那个分析来研判，否则你判断错误了，那个对整个事件来讲是没有帮助的哦。那我们常常在现在目前在用的飞安管理叫做这个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哦。那这个 risk management 是对自己，也就是我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共机扰台是对我们有影响，那我们跟他是有目前看起来是有那个敌对的态势在，那你可不可以请他不要来？解决的方案绝对不是请他不要来，解决的方案是我们要怎么样自己去做应变，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做因应。刚刚校委讲得很好，我们有很多的科目在训练的科目做到一半，当初是因为那个钓鱼台的情况，我们也常常我也飞到一半常常被转用啊。那甚至科目都还没开始，我带了个学员，科目都还没开始就转用就飞过去了。那飞过去完了以后回来这个无效驾次，结果你会发现在那段时间哦，很多无效驾次。为什么呢？你训练无效驾次要补，就跟校委讲的一样，你要不要补？那补了以后怎么办？那你后面这些人就一直待在那边，所以呢就要想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模拟机啊，比如说用其他的模式来带着你去出这些相关的任务哦。那我是觉得这个中共目前扰台的力度一直不断的增加，这个是必然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思考一下应变的方式？那在训练的流露是完整的哦。那这些相对的情况，我要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目前海军跟空军遭受到无比大的压力，是因为那边一直出来，那好像少了一个军种。那怎么样国防部在这些东西他能够去好好的平均这些各单位遭受战备的情况，而不会说有两个军种在那边忙了个要死，那另外的这个军种实际上他在思考一些其他的问题哦。那我就点到，
当然就是整体全盘的来做检讨。不过学校委主编其实在台海现在情势这么危急情况之下，接下来要问的就是说，这一起 F-16V 坠机事件之后的发展是不是会影响到空军的这个战力和出现空防漏洞的可能？因为现在空军已经决定了 F-16V 同机形式全数停飞了嘛，因为这起的事件。那么当然之前大家都对这个美国卖给台湾66架 F-16V 有很高期待，认为可以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那么现在出了这个事情又要停飞的话，对台湾的空防战力是不是也会造成影响呢？
好的，这个停飞好，它其实本身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停飞啦，因为就是说目前来说的话，以我们现在空军来，当然以空军来说，它有不同的这个天安特检，就是从天安一号到天安四号，每一个程度不一。那当然那天晚上出事当晚，我们的这个参谋长哈刘慧谦，其实也是我们芒果教官的同学哈，那他当时就在空军的这个记者会说宣布说这个F-16现在天安一号这个停飞，天安一号的意思就是啊训停哈，那个暂停哈，然后紧急停飞。 停、啊、连也就是真的连打仗都不飞了、嗯、但是当然这不可能会真的就是让它无限期下去、嗯、主要就是说通常我们国军啊，特别是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在碰到这样一个坠机事故的时候，其实的确它会让这个战机啊暂时先休息个几天啊，让等于说让军心相对来说能够稳定一下。当然这种东西其实你看像美军来说，美军可不一定会这样子啊，就是说美军啊他其实碰到这个战机如果失事的话 OK， 如果他其实事前有非常明显的或者说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那个征兆，比如说飞的时候啊，那个他们有听到比如说这个那个当时飞行员说哦这个花的 hell 然后什么坏掉了 OK， 那这个情况下他们可能就会对这个飞机啊暂时停飞做一个对相关的系统做一个检修。但如果说这个飞机飞的莫名其妙也没有什么特别征兆，飞机就掉下去了，那相对来说他们反而、啊、并不会那个终止这样一个训练任务或作战任务，因为毕竟美国空军相当的大。那唯一好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其实可能会啊，就是说他这个飞行员的这个好朋友啊，或者说基地里面有人自杀了，那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症候群啊什么的自杀了，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训练的确就会停下来，让这个军心啊能够获得舒缓。那当然对我们来说的话，以战机来讲啊，那战机失事啊，这个国人引发国人这么大的关注，那当然也啊让这个战机啊先暂停了这个三天左右呢啊，让这个士气啊跟军心都稍微稳定一下以后，其实像这个很快就复飞了。那当然以我们目前来讲，其实现在我们空军有那么现在有140架左右的 F16 在进行啊，陆续还在进行啊，跟那个购改，而且有一些已经购改完了。那购改完了，再加上未来要接的 F16 CD Block 70战机啊，那这一批战，这两批战，那两批战机加起来200架。其实我真的，这让我听到这个200架，我说真的，我有点兴奋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以我们空军这么多年来哈、啊，这个飞行员啊，这个进招的这样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大概这么多年来哈、啊，都是大概进来的跟离开的。大概数量约略相等，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飞行员的数量、啊、是一直是处于一个青黄，不能说青黄不接，但就不是一个非常充足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当然引发人员这样一个退伍的原因有很多啦，这个有个人因素也有环境因素都有。那但是好，真的对我来说，我会看到我们飞机数量是有，但是谁来飞啊，这才真的是让大家这个伤痛脑筋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啊、的确就是说毕竟台湾现在因为少子化，再加上就是说、啊、以 F16 来说，它的这个飞行员的这个体格好、能力好、外文等等、啊、样样都要能够非常的等于说是非常的这个优异，才有能够来飞这样一个中华民国空军来说未来角色最重要的这样全功能战机。那但是呢，你现在呢本身这个可能可成为战机飞行员的人哈、哦、数量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像最近哈、哦、以台湾那个、也有一个什么读者投诉啊，说啊可以这个把一些外面的这个流浪民航飞行员啊招进来，然后帮空军来飞这些慢速机，然后呢让这些空军的这些慢速机啊或什么这些飞行员呢可以去飞战斗机。我心想哎呦拜托，因为其实你要真的能够啊这些飞行员当初能够训他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话，空军还会让他去飞空运机或直升机吗？所以好、哦、也就是说今天问题还在就是说、本身我们台湾的这样一个人口跟人力结构的这样一个问题，让现在甚至于空军的军方他们在训练的时候某些程度来讲，甚至于我们会已经会有听说他们有这种就是一个情况叫做捡到篮子里面都是菜，也就是、啊、他的体格能够符合啊这个空勤的要求的话，尽最大努力让他训练完成的。这其实我觉得也不尽然是一件这个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需求，但是现在人不够多，这才真的是最让大家伤脑筋的问题。
我们是主编谈到这个空军人才的问题，不过回到这个 F16 本身，我想继续请教黄教官的是，现在这个 F16V 看来是不是台湾空军在应对共机频繁扰台的一个主力呢？因为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出事的这一架 F16B 就曾经监控过这个共军的轰六，而且这个国军改装后的 F16B 据说也已经跟这个解放军的歼16已经交过手了。那么究竟这个 F16 它扮演台湾空防能力多大的一个主要性？而且现在停飞的话，像刚才史主编也分析，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应对共军侵扰台湾的一个力量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我想刚刚孝伟已经提到了这个天安一号它的时间不会太长、那一般来讲我们下这个天安命令就是 把飞机停飞了，有两个这个特别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先从现象开始看看人有可能有什么问题，我把人整好，飞机可能有什么问题，我把相关的系统所有天安特遣把它检查完毕。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的时间不会太长，第一个。第二个，其他的基地并没有停飞，其他的机型并没有停飞，在这段时间所有的空防需求，不要忘了我们除了飞机以外还有飞弹。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倒是不容易产生这个等于战力上的一个空隙哦。但是对于你刚刚提到的说，我们 F16 跟歼16有交手过，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我也吓了一跳哦。那个飞行员的讲法是这样子的，也给你参考。那个飞行员的讲法是说，其实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都有去拦截过歼16。因为他歼16毕竟现在目前出来的机会蛮多的嘛。那我们有上去去半飞去拦截的时候，其实难免会碰到，但是这个不叫交手啊。那这个如果真的是交手的，那应该是有一些对抗啊，或者是雷达。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只要他们飞机飞上来，我们的雷达各方面我们都要做一些这个保密的措施。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目前出来都是处于一个大编队的情况下来做，他并没有说我去跑到低空去，我用超低空的方式，然后我去练习这个投弹，或者练习针对哪边去做一些东西。那他大概是一个武力展示的居多哦。那再者回来讲，按照国际法来讲，那个是公海，虽然是我们的 ADIZ， 那是公海，他也不敢打我，我们也不能打他。如果你在公海上面把人家击落了，那个引起的这个事件就是不得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双方是有一些这个对抗的态势，但是你说这个 F16 跟歼16曾经交手过，我觉得那个有点言过其实。是，
然后这插入一个小问题，黄教官，那时候在飞 F16 的时候，是不是都有被下令说不能够开第一枪？是不是真的？在飞 F16 的时候，如果是
我应该讲这个全世界各国都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 ROE、Rule of Engagement、我们这边叫做战备规定哦。那战备规定第一级现在按照规定是国防部部长的权责。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解释说，我要挨第一枪我还不见得可以回击呢。那因为以前的战备规定是，如果我挨了第一枪，他有曾经打出来了以后，空中的领队可以断然下令回击，但是这个东西已经被拿掉了。那因为那个是高层的问题哦，那是高层的考量。所以我觉得
因为这个 F16 的确是看起来目前台湾空军跟这个解放军交手比较多的一个主力的机型了。不好意思，那我继续想请教施教委主编的是，我们再继续刚刚谈到了对岸的一些这个报道呢，也提到说中间有特别强调，好像这一次台湾 F16B 坠机的这个日期是1月11号，在同一天这个韩国也有一架 F5E 也是这个美国出售给韩国的，也是坠机，那就被对岸拿来做一个比较，好像说这个美国出售给盟邦和台湾的军机是不是出事率或故障率比较高？不晓得你怎么看对岸这样的一个报道？
其实我说他们的官媒哈，有倒是我们可以看说它是属于那种相对来说什么样的媒体啊？那当然就是说，当然从官媒处理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多多少少的那要显示出自己本身制度的优越，还有大陆自制战机的这个优越性来讲，做这样的这个内宣式的这样一个那个报道，那我个人也觉得其实也不足为奇了。那其实说真的，因为毕竟嘛，现在大陆跟西方还有说我们甚至我们跟大陆之间，基本上来讲也是一个制度之争嘛，啊，总是要争到就是说，哎，我的制度比你这个优异，然后所以我的这个什么都比你好。其实你可以从甚至以前我们大家在有时候讲到这个星战喊话的口号里面，对，都会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比如说，哎，共军弟兄们，你已经被包围了，我们的馒头比你们大什么的。当然这是大家那个同僚开玩笑之间这样说的，但是整体来说，它这样的一个意义跟意那个它的那个逻辑背景啊，主要就是希望我自己的制度比你好，所以就是我一切都优于你了。那当然，所以对方来讲，看到我们跟韩国的飞机啊同一天啊出了这样一个状况，自然而然的他可能会有一些媒体用这样一个解读。其实我觉得他的媒体好如何解读并不重要，而是未来就是说他的军方怎么看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施孝伟主编还有黄杨德教官两位针对这个 F16B 坠机事件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收听和收看，并请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